各位听众，法国黄背心示威经过短暂的沉寂后卷土重来。法国内政部长说，在全法大约5万名黄背心上街示威，从数目看，与11月17日28万人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但比年前最后一个星期六有微弱的增加。内政部长克里斯多夫·卡斯塔内认为，5万人等于法国每个村镇差不多来了一个人，这就是所谓黄背心运动的现实，很清楚，他们不具有任何代表性。但是他的话音刚落，却有一伙黄背心用工地用的钻机砸开法国国务秘书兼政府发言人本杰明·戈里沃的办公大楼。他本人被紧急疏散，工作人员被保护起来。黄背心在院子里砸碎2辆轿车，敲碎几个门窗后撤走。这个行为也许不具有代表性，但冲击的却是共和国权力中心。马克龙总统发推指责这是攻击共和国的疯狂行为，多数政党也都予以谴责，但也有极右翼戏称谁播种了风，谁收获风暴。黄背心有无代表性，能持续多久？每个星期六成了观察黄背心力量起伏消长的重要时间点。媒体从周四起便开始分析预测，法国政府则一点也不敢松懈。周六是黄背心第八波示威，从以前7波来看，人一次比一次少，民调支持率也一次比一次明显的下降。尤其最后一次在巴黎蒙马特高地的示威行动引发舆论厌恶，一些黄背心采用了知名反犹人士喜剧演员迪尔多尼被指把纳粹万字旗标志倒装的挑衅动作。他们甚至唱起了迪尔多尼改编的极其粗俗却有明确仇外指向的打油歌，结果招致一些本来支持黄背心的极左派也站出来撇清。那次法国媒体不分政治倾向都谴责那是一次肮脏的表演。面对黄背心有涉嫌排油仇外的指责，这个没有任何组织形式但存在着有影响力的人物却站出了解释，这些标签与他们的运动没有任何关系。黄背心运动可能反映出法国社会深层的一种不满，底层对精英，外省对巴黎，民众对决策者的疏离和猜忌，一般民众日益增长的对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的不满、恐惧乃至于憎恨日复一日导致鸿沟扩大。但这个号称有意义的黄背心行动至今找不到一个明确的方向，他们缺乏明显的思想的力量说服民众跟随，他们的组织控制能力也极其有限。在发生过几次相当有影响力的破坏事件后，每个星期六警方似乎全力应对的是如何预防新的破坏发生。至于黄背心们，他们并不愿意被贴上暴力、盲目、发泄仇恨的标签。然而每一次示威游行，尤其在游行临近尾声的时候，伴随着他们的脚步总会发生一些砸砸抢的事件。黄背心示威的人数似乎日趋减少，全法国加起来不过几万，但影响着社会气氛，让人们有种莫名的忧心忡忡。这个星期六的行动号称第八波行动，在巴黎总共有3500名示威者，远远无法同以前的规模相比。黄背心们的战术是游击式的，像散弹一样乱射。他们从乡街出发，上午并没有发生任何冲撞，但下午起情形渐渐紧张起来。一批示威者在靠近市政厅的塞纳河岸边向警方投掷石块和玻璃瓶，警方发射催泪弹反击。稍后另外一批在位于卢浮宫与协和广场之间的杜勒利花园的一座桥上与警方对峙。在拉丁区圣日耳曼大街，一些黄背心点燃了好几辆轻型摩托车，并且临时筑起了积垒。一位过路人对发信社说，他们就这样任意纵火，怎么可能呢？简直像是世纪末。和他一样有这样想法的法国人并不少，但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还有一些黄背心在法新社总部大门口停下来，高声辱骂媒体出气。他们认为媒体没有正确的报道出他们正义的行动。下午，多架直升飞机在巴黎市中心上空盘旋，在巴黎大街小巷散游了一通的黄背心们重返乡街。这条全世界著名的林荫大道现在成了黄背心们的中心集结点，每次集结都给这条美丽的街道带来程度不同的破坏。一些被游人拍到的纵火照片传遍了全世界， 外人以为巴黎发生了暴乱，有些甚至夸张地形容法国沦陷。事实上，法国没有沦陷，巴黎没有暴动，只是黄背心在示威，在游行。每次伴随着他们，总会发生一些砸烧行为，可能是他们的暴力发生在乡街，因而比以往任何一次似乎都显得突出。人们不会接受这些行为，大多数人沉默，可能与黄背心们再闹也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的心理有关。同一日，在法国西部城市港城波尔多南特发生了肢体冲撞，在雷恩一伙人砸碎了市政府的入门大厅。法国警察总局局长摩尔万发推威胁，那些非常暴力的投机分子渗入游行队伍，目的就是打、砸、烧，袭击警察和宪兵。所有明明知情却还要给他们提供破坏机会的人，从今以后必须承担责任。在鲁昂，2000名黄背心游行，不幸的是，一名示威者被警方的橡皮子弹击中。一名参加游行的年纪42岁的塞巴提耶称，我不赞成暴力，但很不幸，有时候必须动用暴力才能撼动社会。在蒙彼利埃，黄背心投掷石块和玻璃瓶，四名警察受了轻伤。今天的黄背心已经与最初要求政府取消燃油税的黄背心完全不同，他们对政府做出的所有让步以及提出的全国大讨论无动于衷。政府公布一系列减免措施后，黄背心内部一时发生了动摇，但是在这个周六，他们希望他们的行动能够证明他们团结一致，不为所动。一名叫做帕斯利亚的领袖人物称，我对大家行动起来毫不担心。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索格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